大家当中。如果我问大家，你的家乡在哪里？你从哪里来的？你会告诉我，你可能是上海，可能是山东，可能是江苏。我自己是福建人啊，但是我自己在香港出生的，所以我可能告诉你我是香港人。这个都是我们的过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过去，我们都有一个家乡，但是那个是过去的，对我们将来实在是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我们都已经移居了来其他的地方，来到美国，可能我们的下一代都会在美国成长。所以更重要的问题是，将来你的家乡在哪里？我问的就是一个永久的家乡，将来你跟我会在哪里度过我们的永恒？这个呢的问题呢更重要。但是对非基督徒来说，如果你有机会问他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们的答案呢会是以下的。第一，他可能说，哎呀，我不要想那么远啊。孔子不是说未知生焉知死呢？我们生存现在的社会那么多分裂，我们的生活那么困难，就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呢，我们都面对很多不明朗的因素。我为每一天活着我已经是很辛苦了，我那里有时间有心思去想将来我去哪里呢？我相信很多人他都会这样想的，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不要想这个。也有人说呢，人死了不是好像灯灭了一样吗？好像一个蜡烛吹了就没有了，人死了就化成为灰就没有了，没有说什么家乡不家乡的，人就是活在世界上面几十年，我们尽量的好好的享受这几十年，因为当这几十年过去以后呢，我们人就不存在了，就没有了，那么哪里有永远家乡这回事呢？也可能有人他接触了不同的宗教在基督教以外的，我们都叫是人的宗教，是人想出来的，都是魔鬼用不同的想法来要我们相信这个其他的宗教。人的宗教可能会告诉他，将来我们都是去一个地方叫西天，西天是在哪里，西天是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就是总是讲这个将来我们会去西天。还有呢，有的人呢他说不会，我们是会回来的，我们是会轮回回来的，但是轮回回来我们做什么他也是讲不出来。轮回回来是成为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呢，还是成为一个动物呢？那么就有人说，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很多的好事，那你将来轮回回来呢，你就能再做一个人。但是呢，如果你在今生你是不好的话呢，你将来你轮回回来呢，你就要做狗做马就不能再成为一个人了。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就想，哎呀，我做人是很辛苦的，我宁可不做人啊，我宁可做一头狗了，但是这个狗要生长在美国，生长在我们的家中，我家有两头狗，小狗我们爱得不得了啊，当他们好像是宝贝一样，那将来我回来做一个美国人家里面的小狗就最好了。这个是假笑的，真的是这个轮回吗？是不可能的。请问这个轮回到底那个规则是什么呢？因为凡事都有规则的，它有一个方法的，它有一个程序的，那这个轮回的方法跟程序是谁定下来的呢？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谁来确定每一个人都是按着那个规则来轮回的呢？这个是人想出来的，实在是没有这回事。我们能知道将来我们 永远的家乡呢？只有那一位创天造地的神，他是掌管永恒的，他是全能的，也是全知的。由他来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定是真的。所以今天早上，我想从圣经里面来跟大家来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将来你跟我永远的家乡到底是在哪里。我要念一念刚才我们读过的启示录第21章。大家都知道呢，启示录是神给使徒约翰在他大概90岁左右的时候，那他是耶稣门徒当中年纪最轻的，可能耶稣基督在的世界的时候呢，他只有20几岁，应该是使徒当中最年轻的，也是活得最长的。他在晚年的时候被放逐到拔摩摩堵的岛的上面啊，所以他在那里呢，神就给他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象，他就记下来。这个就是在启示录，启示录一共有22章，我们现在要看的这21章呢，是差不多这个启示录已经到结尾的时候了，到最后啊，启示录已经经过了7年的大灾难，也经过了地上面的1000年，就是耶稣回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掌权1000年，你跟我都会在这个1000年里面跟耶稣一起的作王啊，我们的身体已经改变了，不论啊，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你跟我是在坟墓里面，我们复活，我们有新的身体，跟主耶稣一起回到天上，然后就回到地上，进入这个1000年，或者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世界上面，那我们就会被提身体改变，也是跟耶稣一起到天上去，然后我们再回来。回来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启示录的第19章，然后1000年呢，就在20章，很清楚的6次，神告诉我们将来有这个1000年，但是1000年会过去的。1000年过去以后啊，我们就进到一个英文叫 eternal state， 一个永远的阶段，那个就是我们永远的家乡。使徒约翰他看到的意象，圣灵要他写下来的，就在启示录第21章。我从第一，我们先看第二跟第三节。第一节他说：“我又啊，这个我当然就是使徒啊约翰，他又看见，又的意思就是他以前都看见过了。他前面20章已经看到很多很多天上的意象，他都尽量记下来了。”到这里他继续的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象，他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一个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你跟我将来永远的家乡。有人问我们基督徒将来我们永远的家乡是在哪里呢？你就可以很清楚很直接的回答他，我们将来是在新天新地。这个新天新地呢，是跟以前，就是我们现在的天地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时候呢，现在这个先前的天地呢已经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那现在我们这个天地呢，70%是海，是大海，是海洋。对现在这个天地来说，这个海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的生活也要靠这个海洋。海洋的水被提到天上去，下来就成为雨水，我们都需要这个雨水来供应我们。但是呢，将来在我们永远的家乡呢，他这里说不再有海了这个不等于将来没有水，但是就没有这个大海了。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将来我们是不会再有海。第二节，使徒约翰继续的看见， 成新耶路撒冷，这个新天新地呢也叫新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市，是属于神的。这个新的耶路撒冷跟我们现在在中东在以色列的地方的耶路撒冷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新的耶路撒冷，也是一个圣洁的城，因为这个是属于我们的神的。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呢现在是在天上的，但是呢到将来我们进到我们永远家乡的时候呢，这里说会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呢会从神哪里从天降下来，降到这个地。所以上面说新天新地呢，这里面有地也有天，而神从天而降，一个圣洁的城从天而降，预备好了。这个新的耶路撒冷现在在预备当中，已经在天上了。这个就跟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我预备好了我就会来接你到我父的家哪里去啊！我相信耶稣所指的就是这个，他预备好了，就好像一个要结婚的妇人啊，这个新妇她装饰整齐了，等她的丈夫来了，她就跟他在一起了。所以将来就是这个天跟地会连在一起。然后呢约翰就听到声音了，你注意第一节他是看见，第二节他也看见，第三节呢他不单是看见，他也听到大的声音从宝座哪里出来啊。我们就在研究这个声音到底是神的声音呢还是天使的声音呢。你看下面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不是神自己讲自己的，好像是第三声的。所以呢有可能这个是在神的宝座周围的天使他发出这个大的声音，他说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呢是神的帐幕，神的帐幕呢就是神居住的地方，神所在的。在今天神是在第三重天上面，保罗曾经告诉我们他到过第三重天，听到天上隐秘的声音，这个是现在这个天啊，就是神居住的地方所在，他的帐幕要在人间，这个就是从天而降。他为什么这个帐幕要在人间呢？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这个就是我们人，我们这一班神的子民要做他的子民，是神要为我们做成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来看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就是神的心意，这个是第一点，神的心意是要永远与人同住，神的心意是要永远的与你跟我同住在一起。我说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个就是神创造人类起初的计划，这个不是神后来想到的，也不是神勉强让我们啊成为他的子民跟我们同住的，这个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定下，人是他非常非常宝贝的，人是他要永远爱我们永远同住的对象。刚才我们念到的经文诗篇第八篇非常非常宝贵的，诗人大卫当他看到天上的天的时候，他想到这个天是神所造的，他啊，这个星啊，月亮星宿也是神所造的，然后他就想到神所造的还有我们人，我们人是多么微小啊！我们是被造的，被造的跟创造是两回事，创造的是万物的起源，是全能的，被造的呢是他造出来的，是跟他是很不一样，是跟他啊没有办法比较的。 但是诗人啊写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们人那么微小，我们算的什么呢？但是呢，神你竟然是顾念我们啊！世人算什么？你眷顾我们，你眷顾我们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第五节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少一点。”那这里翻译是天使，但是大家看到这个中文的译本呢，他有说或者译作神啊，译作神。然后我去查过原文，为什么这里是天使或者是神呢？到底是天使还是神呢？我们是在诗人的笔下是跟天使比较呢，还是跟神比较呢？我去查过原文，原文很清楚是 Elohim， Elohim 就是神啊。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在这里是说，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不是指天使。那为什么会翻译成为天使呢？我相信是起初翻译的人呢，他翻译到这里的时候，他实在是不明白。那么有可能，怎么有可能是人能比神就是稍微微小一点呢？人怎么能跟神去比较呢？所以他就不敢翻译啊，照这个希伯来的原文翻译出来，所以他就勉强的就放这个天使在里面。那天使也是神所造的，我们现在跟天使是差一点，因为天使是跟神没有堕落的，天使是在天上面呢啊。但是呢，事实上我们看呢，天使是一个服役的灵，他是仆人，他是工人，神造他不错，他有灵魂，但是他没有身体的，神没有给身体给天使，他做其他的动物也没有给他一个永存的身体，但是他做人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身体，也给我们永存的灵魂。本来我们这个身体跟我们的灵魂都是一样的，都是永存的，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是他的计划是他要永远跟人在一起的，不是跟人在一起几十年，乃是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所以他造人的时候，他将他的性情是给了人，就是人跟神是很相像的啊。我们都有神的那个品质在我们里面的，当然我们是被造的，我们跟神是没办法比的，但是圣灵感动世人在这里说，我们比神只是微少一点。神造人的时候，将荣耀尊贵为人的冠冕，就是神将人提拔到一个地位呢，只跟他差一点点，因为始终被造的跟创造的都有分别的，神不可能说你跟我是平等的，这个也是诗人不敢写下来的。但是事实上，神将我们抬举到一个地步呢，是我们没办法明白的。神为什么那么爱我们？你为什么对我们那么的让我们那么的尊贵啊？我们实在是神的宝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宝贝的，宝贝到一个地步呢，他要永远永远跟我们在一起。而且他照我们的目的呢，第六节说他派我们管理他手所造的。神手所造的不单是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这些当然是动物，是造出来是被人享用的。神做的万物，还有整个宇宙啊，整个宇宙神所做的万物，所有的都是神派我们去管理的。所以神不单是要跟我们共享永恒，神也要在永恒里面让人来代替神来行使神创造者在万物当中的那个权柄啊，他的工作。我们是神派去掌管这个万有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非常尊贵的地位。但是我们都知道，人因为犯罪违背了神的命令， 所以人这个永恒永远的生命就由死亡来破坏了。人会生命会结束，不单是我们肉体的生命会结束，更惨的是我们这个灵魂也死了。其实当神说你吃的日子你会死呢，是指到两方面的死。马上死的是亚当夏娃跟人类的灵魂，灵魂死了就是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我们都是不认识神的，没有人出生的时候就认识神的。我们这一帮认识神的人都是神在某一个时间有恩典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接纳他，然后神将这个永远的生命重生一次赐给我们。所以这个重生再生出来就是神原来生了我们，但是我们是死掉，神再将我们的生命复活过来，那个是重生的真正的意思。所以神将这个生命再赐过给我们，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弟兄姐妹，神最初造人的时候那个计划跟目的没有因为人犯罪而破坏了而改变了，但是呢要经过一个救赎的程序跟计划，人才能重新的回到神原来的设计里面。我说这个是神原来的心意哈。所以创造人类，人类犯罪以后，神马上是开始了救赎的过程。这个神对那个蛇所讲的话里面已经是创造了，将来有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魔鬼的头啊，魔鬼也要伤他的脚跟。这个是讲到将来弥赛亚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工作。然后呢我们看到神要怎么样显示他要跟人同住的那个决心呢，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建了一个什么呢，在旷野那里他们建了一个会幕。会幕呢就是在这里说神的帐幕，那个会幕呢就是那个帐幕，就是神居住的地方。但是很明显的，神不是居在他们在旷野建的那个会幕里面，但是那是个表示啊，那是一个象征，来让人知道神是多么希望跟人在一起，他要不断的提醒他的子民，神是跟我们在一起。大家不要忘记，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常常犯罪背逆神的，是犯罪的子民，但是神说我还是喜欢跟你们在一起，我要救赎你们，我要将你们的罪都抹掉，我要将来有个救赎的计划。会幕以后呢，我们知道进到建立圣殿，在历史上面总共有两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是大卫在主前大概1000年的时候，距离现在3000年，大卫的心很爱神，他说我住在那么美好的王宫里面，神却没有地方住，所以他要为神建立一个圣殿，神就说这个荣耀要归你的儿子，所以所罗门就为神建了一个圣殿，然后呢这个圣殿献给神，神的荣耀就在这个圣殿当中。但是好像所罗门的祷告一样，神啊，这位造天造地的神难道就是住在这个圣殿里面吗？当然不是。但是这个是神要给人一个提醒，就是他是要跟人同住。好了，第二个圣殿呢在主后70年被罗马人毁掉了。到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去，在这个圣殿山上面呢没有这个圣殿了，没有这个圣殿呢，但是今天神是不是还是跟人在一起呢？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那个是神住在人的当中，来让人看到神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神不再以一个会幕或者一个圣殿来告诉人我喜欢跟你在一起，神乃是亲自的成为人住在我们的当中。在耶稣回到天上以后， 神是怎么样告诉我们他是与我们同在，他是那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呢？现在是圣灵的时代，是教会的时代，这个圣灵是住在你跟我的里面，今天神已经在你跟我的心里面了，所以我们是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特别是在好像现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不论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不论是周围的环境是那么的不安定，但是我们基督徒的心里面都有神的同在，我们都可以有平安喜乐，因为神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居于我们心中。所以从创世纪到现在，神都告诉我们他要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将来呢？将来就是在启示录这里，神说有一天我会跟你是在一起，住在一起，住在一起的那个地方呢，就叫这个永远的家乡，就是这个新天新地。那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天堂啊这一个字 ，heaven， 天堂。人问我们将来啊，你信耶稣的，你去哪里呢？我们都会告诉他，将来我们上天堂啊。你要信耶稣啊，你不信耶稣你就下地狱了。你啊信耶稣，你就跟我们一起来啊到天堂去了啊，这个是对的。我们想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天上，因为神在天上嘛。啊，保罗说他是被提到这个三重天啊，三重天，这个是最高的天。神在哪里，让他听到隐秘的声音。所以呢，将来我们也知道神哪里去，所以将来我们都是升到天上去。而且呢，耶稣回来在半空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在半空跟他相遇，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的啊。那我们是跟耶稣在一起，那么耶稣是将我们带到天上去，不错，我们都会跟耶稣基督在天上起码有七年的时间，地上就进入这个大灾难。应该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灾前被提的话呢，那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被提了，被提到天上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地上就开始了这个七年的大灾难。那当然我要补充一句呢，就是有非常非常爱主的传道人，他是相信我们要经过部分的灾难，可能是七年整个的灾难，所以有灾中有灾后被提的这个看法，我不敢说我相信灾前被提是一定对，但是我看个圣经里面的经文，我觉得这个灾前被提是非常有可能的。那那个时间我们就在天上跟神在一起，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地上面，因为那个千禧年就是这个启示录第二十章讲六次的这个千年的国度，那个是我们跟主耶稣要回到地上来哪里度过的。那个这个千禧年以后，我们进到这个新天新地永久家乡的那个时间，这个是我们永远的家乡。但是大家注意，这个家乡不是回到这个三重天上面去，这个地啊，这个地其实创造是非常美好的。大家不要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啊乱七八糟，这个地跟被人破坏到这个地步，我们这个地是不好的，这个地真的啊是不好的。这个地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比如说我现在很多的时间是在山上，我一半时间是在湾区，一半时间我是在山上。在山上这个地方叫 Auburn， 我在山顶上面有一个房子，我很多时间住在这里安静。我今天早上也是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的外面望去去的是什么的景象呢？大家看到我后面的呢，就是那个景象了，所以非常非常美好。早上起来看，我就很赞美神的创造。但是这个只是 一个小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呢在整个世界来说真的被人破坏的很厉害，这个世界还是魔鬼掌权的地方，所以世界并不是神创造的时候那么美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创造的时候每一天都是美好的，神亲自的创造，神看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美好的。特别在第三天他创造之后呢，那一天他只讲了两次神看非常的美好，礼拜三神讲了两次是非常美好，所以犹太人的礼拜三是他觉得是特别美好的。所以犹太人结婚是在哪一天呢？尽可能是在礼拜三，因为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相喜了，就是美好加美好相倍的美好，所以这个地是非常美好的。那么将来这个新地呢，是神要再将这个地变回最初创造的时候那个美好。到底是他重新的创造这个地呢，还是将这个坏了的地来更新呢？这个在神学上面有不同的看法，我不多讲这个了。反正是这个是一个新的地，跟我们现在的地是不一样，是回到神起初所创造的那个美好那个完美。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是地啊，这个是地，这个地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这个地是神的帐幕要下到地这里，神要在这里跟我们同住。这个新天新地就是将来的天堂，将来的天堂不是我们升到神哪里去我们就放弃了这个地，乃是神要给这个地成为新的地，然后呢神的帐幕在人间，天跟地再没有分别了，都在这里了，这里就是我们的天堂了。那你会问，这个概念是约翰的时候神才向他显示的吗？不对了，其实这个神老早已经在他的计划里面。这个呢是在旧约，我要念给大家听，这个是神最初的那个计划，在旧约以赛亚书第65章第17节。以赛亚的时代是在耶稣基督来以前700年，距离现在是2700年之前了。神感动以赛亚发出这个预言，他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被追想啊，不再追想，不想过去的了，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了，现在是新的景象了。所以神老早已经告诉我们，将来他会造新天新地。然后呢在旧约以斯结书以斯结是大概主前6000年，启示录讲的这个新天新地呢是耶和华的帐幕，他居所他居住的地方。在以斯结书2600年以前，以斯结先知已经发出这样的预言，他说我的居所，居所跟这个帐幕是同一个字的，就是神已经说我的帐幕我的居所要逼在他们的中间，就在我们人的中间，是神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我们要做他们的神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大家看这两段的经文呢，你会发觉跟老约翰21章第3节他这里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是神重复他的话语，是他重复他以前的预言，他是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没有改变，没有因为人在这2000年还是犯罪，还是离弃神，但是神的计划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他的帐幕要在我们的当中，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真的成为他的子民，他要跟我们在一起。好了，最后一点，在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 神救赎的计划完成了，要为我们带来最大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呢？这个祝福是神跟我们同住。但是神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当我们与神同住的时候，有什么是不会再有呢？在下面这里讲的都是不要的、不好的。上面首先第一节是说海也没有了，就是没有海了，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是没有海的。弟兄姐妹，海在圣经里面都不是那么好的，海是让人分割的，海是很多人在里面，就是坐船沉下去的时候，人就失去他的生命了。这个海对人来说，我们不可能生存在海里面的，海是为人带来不好的。所以在这里说海不再有呢，是告诉我们不好的，对人所不好的都会拿走。在第三节这里，神跟我们同住，做我们神的时候，第四节，我们一起来看第四节，神要撤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们人在地上很多的苦难，我们现在美国进到一个很不稳定的时代，我们还有十来天就有一个新的政府。这个老实说，这个新的政府是谁，到现在还有一个问号啊。在下面这几天，有可能很多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到，我看到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好像过去这一两个月一样，一件一件事发生，都是我们没有意料到的。我们这个疫情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一起聚会？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在现在在过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有很多的忧虑，会流很多的眼泪。但是将来神说他要擦去我们的眼泪，以后也不再有死亡了，我们的肉身不会再死了，我们的肉身就回到神原来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永全的，我们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不会扭坏的，这个复活的身体是可以在永恒里面跟神永远在一起的。他说不会有悲哀，有哭号，有这个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所有的事都是新的了，这新的事都是最美好的，神的祝福会临到我们，我们不会再有我们现在在地上面那个痛苦，那个眼泪。这个神的祝福，神的祝福是我们有一个新的家乡，有神的同在，他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们要永远的跟神在一起，永远分享跟神在一起的平安跟喜乐。神造人最初的目的是要派我们管理万物，将来这些的都会给我们，在千禧年里面我们已经是跟耶稣基督一起做王了，那个只是一个前奏，那个只是一个训练，到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我们是跟神一起的掌权，到时那个里面的生活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圣经到这里结尾了，只有22章，然后就停下来了，但是我可以向弟兄姐妹保证，将来在里面一定美好无比，这个是神因为爱你跟我的缘故为我们所预备的。请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现在那么多动荡，那么多疫情，那么多变化，那么多忧虑的时间当中，你的话语安定我们的心。不论我们个人，我们现在年纪多大，我们的健康情况如何，我们的生命还有多长，都没有所谓，因为你要我们注目在永恒。永恒神为我们所安排的是最好最美的，不论我们先要经过坟墓，还是我们直接的被提跟你在一起，我们知道你老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家乡。 这个我们所有心里的人都会在哪里，包括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来都会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你跟我们同住，你不是有空的时候来看看我们，你乃是将你的居所都降在人间，将来是天人合一，天地不再分开。神啊，这个是莫大的祝福，这个是非常非常伟大的预言。我们感谢你透过以赛亚先知，透过以斯帖先知，最后再透过老约翰来提醒我们，这个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不变的，是永远坚定在天的，我们可以信得过的。所以神呢，特别在我们有困难灰心要跌倒的时候，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坚固我们，好叫我们的脚不会软弱停下来，让我们余下的时间我们继续的为你奔跑那美好的道路。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将来所见到的是谁，我们将来会在哪里，我们会永远跟你在一起。我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你继续祝福我们小小的教会，在 Santa Rosa 的地方，在华人的当中为你做见证，做灯台。求主你特别祝福我们的牧者，让他在这一段困难的时间继续的牧养我们众弟兄姐妹。你的祝福也临到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家居隔离的时候，你特别的向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来讲话，来安慰我们，来坚固我们。我们感谢你这么大的祝福临到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